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称正考虑削减驻德美军，韩国国防部表示韩美未讨论削减驻韩美军；三星电子一季度营业利润57.2万亿韩元，半导体业务53.7万亿韩元。韩国迎来首个劳动节休假，首尔市内多地举行大型集会。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9日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帖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很快将做出决定。贴文未提及削减人数等具体细节。目前驻德美军约为3.6万人，欧洲全境总计有8.4万美军在各国进行循环部署。若削减措施落实，则将被视作对德国未在伊朗战争中积极协助美国的报复性措施。分析指出，若美国决定削减驻德美军，将给正在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欧洲整体安全形势带来新的变数。外界关注特朗普政府削减驻外美军的措施会否波及驻韩美军。对此，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郑光纳3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相关提问时表示，韩美未就削减驻韩美军进行任何讨论。郑光纳还表示，驻韩美军的主要任务是与韩军一起保持牢固的联合防卫态势，遏制并应对北韩的侵略和挑衅。两国今后将继续保持密切磋商，确保美军稳定驻军，加强联合防卫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达成核协议前将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美国网络媒体 Axios 当地时间29日报道，特朗普在接受该媒体长约15分钟的采访中透露了上述计划。据悉，特朗普在与石油业界高层会晤时也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还将持续数个月，这被解读为通过最大程度的经济施压来迫使伊朗让步，而不是立即重启军事行动。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地时间29日出席美国众议院听证会时重申了伊朗战争的正当性。赫格塞斯表示，尽管去年6月美国通过轰炸完全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但是伊朗对核武器的野心仍然不死，并正在构建常规防空网。赫格塞斯强调，这正是北韩使用的战略，北韩通过开发常规武器防御外部攻击，同时长期秘密开发核武器。赫格塞斯指出，只要伊朗拥有核武器就必定会使用，这是北韩带来的教训。上月，韩国产业生产在服务业的推动下增长 0.3%， 受基数效应影响，半导体生产环比减少 8.1%。 据韩国国家数据处30日发布的3月产业活动动向，该月全产业生产指数为 118.3， 环比上升 0.3%。 具体来看，金融保险、运输存储等服务业增长 1.4%，汽车等矿工业增长 0.3%， 半导体下降 8.1%， 团体维修及私人服务下降 4.1%。 数据处指出，半导体生产减少主要是前月猛增 28.2% 带来的基数效应。按同比计算，全产业生产指数上升 3.6%， 其中半导体增长 9.9%， 汽车增长 4.9%。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仅半导体业务的营业利润便接近54万亿韩元。三星电子30日发布公告称，据初步统计，今年第一季度营业利润为572328亿韩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56.1%， 这一数值较市场预期高出 25.3%。 此外，同期销售额138734亿韩元，同比增长 69.2%， 净利润472253亿韩元，同比增长 474.3%。 销售额和营业利润均为历年季度最高值，继上季度之后再创新高。 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销售额81.7万亿韩元，营业利润53.7万亿韩元，成为拉动全公司增长的引擎。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银行副总裁柳向大表示，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后，美国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30日，柳向大主持召开市场情况评估会议，对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果、中东战争进展对市场的影响进行评估。会上，柳向大指出，在隔夜举行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美联储内部意见分歧明显，油价上涨引发的通胀得到关注，美国货币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上升。柳向大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对中东战争长期持续的担忧升温，将保持警惕，细致评估内外部风险因素的变化及对金融经济的影响，并在必要时采取应对措施。美联储在当地时间28日至29日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定期会议上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至3.75% 不变，4人投反对票。此次会议是现任主席鲍威尔任内最后一次会议。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了对新任主席候选人凯文·沃什的提名。据韩国财政经济部消息，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29日表示，维持韩国主权信用评级 AA 不变，展望稳定。标准普尔表示，尽管中东局势引发的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对今年韩国经济构成风险因素，但是半导体等产业领域的竞争力和财政政策有望缓解这一压力。标准普尔预计，未来3至4年，韩国平均经济增速将高于大部分高收入国家。标准普尔还预计，去年韩国经济增速为 1.0%， 表现不及前一年，但今年经济增长有望加速。在上月发布的亚太地区增长展望报告中，标准普尔预计今年韩国经济增速为 1.9%。 标准普尔指出，韩国在半导体等 IT 领域拥有领先地位，在造船业等领域也拥有较强竞争力。该机构预计，韩国人均 GDP 将以每年约 2.1% 的速度增长，2029年超过4.4万美元。韩国政府出台一系列青年政策，包括由政府资助、大企业直接策划并运营的职业培训项目。财政经济部、雇佣劳动部等有关部门29日公布了包含上述内容的青年新政推进方案。具体来看，政府将创办由民营企业策划并运营的职业培训项目 K 新政学院，招生规模为10,000人。该项目将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尖端科技产业以及金融、文化内容等年轻人青睐领域提供工作培训、从业人员指导、竞赛等机会，培训时间400小时起，培训期间3个月起，具体课程由企业自主制定。据悉，目前韩国前10大企业已表明参加意向。政府将向青年支付参训补贴，向企业提供项目运营费和奖金。另外，由高校和企业共同制定课程，提供以实务为主的集中教育的青年飞跃人才培养训练营招生范围，将从在校生扩大至求职青年，培训范围也将从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生物科技等8大尖端产业拓展至人文社会、艺术等领域。近期的数据显示，遭遇难就业、失业等就业困难的20岁至39岁人口已超过171万。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青年新政。5月1日，韩国将迎来时隔63年首次被指定为法定节假日的劳动节。韩国于1963年制定相关法律，并设立劳动者之日。去年10月，劳动节设立法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劳动者之日今年起正式更名为劳动节。 除劳动基本法规定的劳动者外，今年劳动节还将覆盖包括公务员及教师群体、快递员等特殊雇佣形态劳动者在内的所有从事劳动人员。今年劳动节与周末及韩国儿童节相连，只需请一天假便可连休五天，因此计划享受劳动节黄金周的人不少。此外，劳动节假期间，首尔市内多地将举行大型集会，预计交通路况将受到影响。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